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7月1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教育引导官兵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激励担当奋斗；为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智慧力量。
新闻聚焦：中非和平安全论坛首届青年领军者大会在江苏南京开幕。
重点关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府2025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
环球军情：捷克总理菲亚拉表示，捷克现阶段不会参与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
伊南军事论坛，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就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以及相关话题进行分析解读。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
东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某艇是第三代海上英雄艇，它的前身曾在86海战中创造了小艇打大舰的经典战例。在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东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积极教育引导官兵举英雄旗、成英雄志、走英雄路，加强练兵备战、树牢打仗意识，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请听特约记者张文怡、刘玉国的报道。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一场老英雄对话新水兵的交流恳谈会正在进行。88岁的一等工程黄如醒登上第三代海上英雄艇，给年轻的水兵讲述了86海战的战斗故事。黄老是第一代海上英雄艇的轮机班班长，曾经历过86海战，在这次战斗中创造了小艇打大舰的经典战例。当时参战的611艇被授予海上英雄艇荣誉称号。交流会上，黄如醒老班长深情地对年轻一代水兵说：
当兵的人就是主要是打仗，因为你的职业你的义务就是要保家卫国，人家要欺负我的时候，我必须拿着我们的力量。
老英雄的心声正是一代代海上英雄艇官兵的不懈追求。时隔60年，海上英雄艇已历经三代变迁，从当初的木壳船到现在新型导弹快艇，时代在变，装备在变，但官兵们敢于海上拼刺刀的血性胆气始终没有改变。如今第三代海上英雄艇轮机班的接力棒交到了班长朱建峰手上。狭窄的机舱里，40多摄氏度高温，100多分贝噪音，就是朱建峰奋战了18年的地方。听诊器、螺丝刀都是他守护快艇的工具。
当年老英雄们凭借着夜老虎硬功夫，成功排除了机器故障，让611艇重新恢复动力。现在英雄艇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上，作为一名轮机兵，我们也要像前辈们一样成为钢铁战士，让机器永远不停止运转。
朱建峰所说的夜老虎，就是需要在无光条件下进行各种作业，确保快艇时刻具备战斗力。在86海战中，钢铁战士麦贤德凭着蛮操的绝活和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确保了舰艇的安全。现如今，夜老虎成了每一位海上英雄艇官兵都要掌握的一门硬功夫。海上英雄艇王润泽：
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呀，我们要迅速知道主机上或者管路上每一个重要部位的开关和阀门。对于刚上舰不久的我们，就得反复练习，熟能生巧，每一次进步都很有成就感。
硝烟早已散去，精神长存不朽。在深入推进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 东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注重以英雄品质为红色引擎，让老英雄的专业素养和战斗精神像生生不息的火种，在年轻水兵中代代相传，激励他们坚定强军信念，树牢打仗意识，时刻准备战斗。海上英雄艇张天明：
老英雄们当年参加海战时和我们年龄相仿，每次听他们的故事就感觉时光穿越一样，我们就更应该珍惜现在的条件，努力奋斗，追寻英雄的梦想，用火热的青春不断为英雄的集体再添星光。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7月15号，中非和平安全论坛首届青年领军者大会在江苏南京开幕，中国军队代表与来自埃及、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等非洲40多个国家的近90名中高级军官代表参加。这次论坛以面向未来共筑和平为主题，设置非洲和平安全能力建设、新兴技术赋能防务安全合作、非传统安全威胁综合治理三个专题，旨在搭建中非青年军官平等对话交流平台，进一步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凝聚共识，加强团结，拓展合作，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将实地参观陆军指挥学院国际军事教育交流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这次会议由陆军指挥学院承办，将持续到7月19号。
本台消息，连日来，第18届澳门青年学生军事夏令营正在驻澳门部队举行。来自澳门34所学校的150多名青年学生将在这里接受为期1周的军事训练。这次军事夏令营精心安排了格斗战术、武器装备操作、野外拉练、实弹射击等军事训练科目，还组织澳门青年学生参观军史馆、学唱爱国歌曲等活动。据了解，自2005年举办首届澳门青年学生军事夏令营以来，先后有2100多名澳门青年学生走进驻澳门部队，体验军营生活，学习国防知识，进一步增强国家意识和国防观念。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府2025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近日正式公布2025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称中国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污称中方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方为给自身军事松绑寻找借口，炮制虚假叙事，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中国和亚洲邻国带来深重灾难，日方非但不认真反省，反而再次表现出强军阔武的危险态势，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拼凑军事小圈子搞阵营对抗，甚至不时冒出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杂音，这些行径严重违背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给亚太地区和平安宁带来重大挑战，已经引起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和深切担忧。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对华抹黑指责，切实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以实际行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对于国民党抗日老兵将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相关活动，台防务部门负责人称，大陆一贯通过所谓统战伎俩与认知作战，企图分化台湾社会，台湾民众与退役官兵不要受诱惑。陆委会称，相关人员参与此类活动如果有妨害台湾尊严之行为，将剥夺退休待遇。发言人有何评论？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民进党当局将纪念抗战胜利污称为所谓的统战纪念与认知作战，冲锋暴露其逆历史潮流而动、反人类社会共同价值的丑恶面目。抗日战争是一场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我们邀请国民党老兵参加纪念活动，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是对他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功绩的褒扬。民进党当局不仅不举办抗战纪念活动，还威胁恐吓这些抗战老兵，其心可诛，其行可耻，必将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坚决反对。
本台消息，为确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有关飞行活动的安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政府决定，自2025年7月16号0时起到2025年9月3号24时止，将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昌平、门头沟9个区的行政区域设置为禁空限制区。除为纪念活动筹办组织的相关飞行活动以及和平鸽、气球等专项放飞活动外，禁止升放任何影响飞行安全的物体，分段限制放飞鸟类。昨天，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两天来，参赛队员围绕暗箭刀锋、百步穿杨、人机协同、隔障狙击等竞赛科目展开了角逐。各国选手在激烈的比拼中切磋技艺、分享经验、提升能力、增进友谊。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进英、牛中伟，特约记者许负责、王斌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牛中伟，我现在在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解救人质精准狙击科目的比赛现场。在我的身后呢，各国的参赛队员们已经携带好装备依次入场，每个代表队各派出2名队员组成一组，并利用车窗为依托构建射击阵地，对百米开外隐藏在公交车车窗后的劫持人质靶进行协同合击。记者在竞赛现场看到，各国参赛队员采用立姿持枪，瞄准百米开外的劫持人质靶进行精准狙击。武警部队竞赛裁评筹划组郑贵介绍，公交车的4个窗户都设有电动窗帘，目标随机显示3次，每次显现3秒，隐藏3秒。狙击手需要在50秒的时间内选择其中一次时机进行协同合击，才能有机会成功解救人质。吉尔吉斯斯坦参赛队员达夫列塔利耶夫·鲁斯兰，
这个科目设置的特别好，实战性很强，在实际任务中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回去之后也想在我们国家组织这种科目的训练。
暗箭刀锋科目是锋刃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的传统项目，他要求参赛队员在60米外50秒内用3发子弹击中一横一竖的2个长10厘米、直径3毫米的玻璃管，全部命中目标的射手将获得一柄体现中国尚武精神的轩辕剑。这既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展示，也蕴含着宝剑赠英雄的意蕴。在首场比赛中，赢得一柄轩辕剑的马来西亚选手莫哈默·阿斯拉普·阿努亚兴奋地对记者说，
Thank you to the Chinese country because
非常感谢中国能够邀请马来西亚参加这次比赛。赛事组委会提供给我们枪械弹药，并组织了训练，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我非常开心。
同样体现中国元素的还有百步穿杨科目，这个科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建设铜钱的典故。要求参赛队员在90米的距离外对4个直径4.5厘米、方孔边长 1.5 厘米的铜钱靶进行射击，用时不能超过90秒。 武警部队竞赛裁评筹划组郑印。
铜钱它是检验射手对点状目标精准狙击的能力，你比如说解救人质，暴恐分子往往都会躲在人质的后侧，所以给你射手能够选择的射击的部位都很局限，那你就得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对关键的目标关键的要害部位能够实施精准的打击，能够实现一击毙敌。
武警部队竞赛裁评筹划组郑印介绍，今年的比赛不仅借鉴了各国狙击比武的国际惯例，还融入了近年来武警部队成功处置的实战案例经验，全球发生的恐怖事件的应对策略，更加突出了竞赛科目的实战特点。
我们这个锋刃竞赛通过公平性的这种射击比赛的竞争，可以有助于提高彼此之间的这种实战化训练的能力，希望通过我们过硬的技能来维护本国家呀或本地的这个人民呀，打击恐怖主义，也在向世界人民传达一个和平的期望。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丁斐玉、林庆港报道。东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先进典型事迹报告团走进部队开展宣讲活动，这次活动按照场景化设计、故事化表达、艺术化呈现的方法，融合沙画、音乐、舞美等元素，全方位展示先进典型代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据了解，东部战区海军先进典型事迹报告团还将赴辖区内多支部队做巡回报告、座谈交流，激励官兵们奋级争先、建功大扬。
记者严寒、李山东报道。昨天，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第50届716渡江节，2000多名游泳爱好者齐聚长江水畔，共赴江城之约。由海军工程大学组成的方队不畏风浪，勇立潮头，彰显了这所军校军事训练的成果，展现了海军官兵勇争第一的风采。武汉市武昌区民兵应急连圆满完成现场执勤和江面巡逻护航任务，确保了渡江节的顺利进行。
记者李全瑞报道。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人武部近日举行民兵骨干防汛抢险技能培训，这次培训采取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冲锋舟驾驶操作、转移被困人员等内容展开，提升民兵分队的抗洪抢险应急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1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通话的计划，如果有必要可以迅速安排。此外，佩斯科夫还对近期美国要求北约为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买单作出评价。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对乌军援的本质是生意，俄方正密切关注西方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问题，俄方呼吁各方向乌克兰施压，以确保新一轮俄乌谈判能够举行。佩斯科夫当天还强调，俄罗斯核学说的所有条款仍然有效。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国家在这笔援助乌克兰经费的分摊上存在分歧，俄方已经了解到法国和捷克将不会支付费用，这说明欧洲国家间存在分歧。
捷克总理菲亚拉当地时间7月15号表示，捷克现阶段不会参与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菲亚拉强调，捷克正在聚焦其他援助路径。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北约将向美方支付这些武器的费用。
总台记者刘肖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其并不急于与伊朗进行对话。美方当天稍早时候表示，如果八月底前美国与伊朗没能就伊核问题达成协议，伊朗将面临严厉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说，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围绕核项目开展谈判的明确时间。就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会晤的安排，巴加埃说，迄今为止关于这件事没有明确的时间或地点。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 最近，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同时展开代号分别为重返太平洋和护身军刀的两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两场演习不仅在时间上重叠，更在战略层面上形成联动，凸显出美国在亚太地区重新进行军事布局的紧迫性。不过，美国智库近日对美国的这一做法提出质疑，认为美国应当减少在中国家门口的军事存在，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缓解目前中美的紧张关系。那么，美国近期主导的这两场大规模军演具体是什么情况？对于两场军演和美国智库的观点又该如何解读？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空军主导的重返太平洋演习于7月10号启动，为期两周，计划调动300架战机和数千名人员进行跨战区部署，重点演练敏捷作战应用等新型作战概念。美空军参谋长阿尔文称，这次演习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美国空军著名的红旗军演，因为演习的主旨是应对大规模中美冲突。与此同时，美澳联合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将于7月13号至8月4号举行，参演总兵力达 3.5 万人。尹南教授，美军在西太地区接连举行两场以中美冲突为背景的大规模军演，从中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这两场演习呢，我们说从这演习的名字来说，就是叫名不正言不顺。你比如说美国空军主导的这个演习叫重返太平洋，你一直在西太平洋保持大量驻军，你包括日本、包括韩国等等一系列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都是你的驻军，你叫重返太平洋吗？你从来没离开过啊。那么另外一场演习呢，那是由美国后勤部门主导，叫护身军刀。你的护身军刀是有攻击性的，其实它那是严格防止后勤保障能力跟不上趟，叫护身军刀。所以这两场演习一个非常大特点都是名不副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总体来说呢，剑拔弩张。它所折射的什么呢？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困境是不是到了这么大？实际上是什么呢？西太平洋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它分散的驻军都是在岛屿上，所以说陆军完全无法有效施展。你比如陆军了，陆战队都无法有效施展。它未来企图和中国作战，它主要靠什么呢？主要靠海军、空军。陆军是没有办法了，没有集结地，海军的行动又过于缓慢。海军你从美国本土到第三岛链夏威夷的，到第二岛链到关岛一线，到第一岛链旷日持久。所以这回演练呢，他演了一个快速反应，就是说如果西太平洋突然有事，他该怎么办？机场也不够，后勤点也不够，作战空间严重不足，无法展开有效的大规模的部署，这很大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呢，美方评估的中国军力急剧增加，那么中国军力的上升和美国现在西太平洋捉襟见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实际上你看什么呢？美国在西太平洋所面临的窘境。
与重返太平洋演习侧重美军自身敏捷作战应用不同，护身军刀2025演习在强化盟友联合作战能力的同时，更突出了进攻性特点。一是参演国家达到19个，相比2023年增加了6个。二是演习范围从印度洋圣诞岛延伸至6500公里外的珊瑚海，创历年之最。三是新增了网络战、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等科目。四是美国将首次在太平洋地区试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尹南教授，此次演习如此强调进攻性，目的是进行防御性威慑吗？
我不断地展示我的能力，叫攻势防御，咄咄逼人的攻势，实际上它整体是在防御。你比如说，那以前他用搞护身军刀这种后勤演习吗？不用的。你看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大量依托了日本给他完成后勤的各种补给、生产补给和韩国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海空力量，海洋都是他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他根本不用搞现在这个大规模的远方后勤支援的演习，现在不行了。现在他觉得所有驻日基地、驻韩基地、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都不够安全，他的后勤无法靠这些地区来部署了，因为这些地区就美军的评估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范围以内、射程范围以内。所以说呢，唯一的办法只有从更远端做出支持，甚至在菲律宾 对西太平洋做出有效的后勤支持都不太可能，只有从最远端，从关岛一线，从第二岛链一线向前方增援。那么从第二岛链到第一岛链本身就过程极其漫长，而且他现在也发现了第二岛链关岛也进入导弹射程了。所以说美国人这个演练，你看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什么呢？在目前日益困窘的西太平洋的窘境情况下呢，自我设想一些解救的办法，其实是这样一种逻辑。实际上是什么呢？你能看到捉襟见肘的地方，就已经没有足够的军事部署和后勤建设依托的这个出发地了。依托澳大利亚其实也很勉强，澳大利亚整个国防力量就陆海空三军加在一起就这么点兵力，而且澳大利亚从他的能力来说不是一个能靠得住的伙伴。所以说你像过去那种依托大量驻日美军、驻韩美军、驻非美军还驻南越的美军对中国形成这样的陆地性的威胁一去不返，这是美国今天通过演习所透出他现在的窘境。
没错，美国国内近期也出现了不少战略反思的声音。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9号发布报告称，美国应该收缩亚太前沿军事部署以缓解对华紧张关系。报告认为，美国在日韩等中国周边区域密集驻军不仅具有进攻性，并且过于靠近中国边境的部署也存在风险，既让美军单位在潜在冲突中首当其冲，还容易引发局势失控升级。报告还特别指出，在菲律宾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在中国台湾地区驻训军事人员等举动，非但无助于威慑，反而会刺激中国加速军事反制。一南教授，这是否反映出美国正酝酿在大国博弈中进行战略调整呢？
对，美国智库就是国防优先基金会，他们发表了一些观点呢，对整个传统来说比较惊人的，就是你把它提出来了，就是中国如今拥有足以阻止美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的实力，那怎么办呢？只有后退。他说了，目前美军部署过于靠近中国，而且态势过于具有进攻性、挑衅性，一旦发生冲突，美军的人员和资产不太可能幸存，因为他今天面临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所以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这个观点不是说放中国一马，就是说怎么样有效保存美军的现有的这种在亚太的战略地位和美军的人员和美军的资产，今天来说对他来说是个大问题。所以美国现在他面对中国实力的增长，他们变化很快的。今年三月份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临时国家防务战略指导，他讲的是中国是美国国防部的唯一关键威胁，遏制中国大陆突袭夺取台湾，同时保卫美国本土，是美国国防部唯一需要同时应对的两个作战场景。这是今年三月份，你看到七月份就不一样了。今年七月份这智库推出的国防优先基金会，他建议驻韩美军减少50%以上，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要全部撤出，调往关岛或美国本土，同时要全部撤出在台湾的500名美军教官。这个智库讲的很对，就是现在在台湾的500名美军教官不符合美国以往所做的承诺，而且只会进一步刺激中国，给驻台美军的带来更大的风险。所以他一切都是从美军在亚太的人员风险、基地风险、资产风险，他从这方面考虑的。那么你看他从五角大楼到智库都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前面这么坚定，后面怎么要退缩了？他的一种战略口径正在调整，就面对西太平洋态势的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人现在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些思考和做出这样一些调整，这是被迫的。你说现在他有点主动的一面，其实是被动的，是什么？就真实的认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具有的实力，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如何保护自己的基地啊、人员啊和军事资产的安全，这他不得不考虑的一种方法，就是现在用攻击性的姿态保卫是不太可能的，占不了便宜的，那么只有用防御性的姿态来保卫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资产了，这是他们国防智库的一个基本结论。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